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2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海瑟琳希克斯在星期二说，美国军方领导层正是推动变革，向更具灵活性的方向积极推进，而且已取得进展。尤其强大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是美国宝贵的非对称优势。希克斯提出复制器倡议策略，他星期二对国防专栏作家组织说，好像复制器这样的计划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他的核心思想是加速基础研究转化到实践化的军事能力。希克斯八月宣布这个倡议的时候是直言，复制器倡议是直接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增强他们军事能力的举措。美国国防部2023年中国军力报告进一步是指出，中国可能正在探索发展常规武装的洲际飞弹系统，部署后将会是可实施威胁美国本土、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的常规打击。美国国会战略态势委员会亦都发出类似的警告，包括中国正在进行冷战到现在为止是规模和速度都前所未有的核武力量的建设，以及中国在开发和测试新型洲际射程系统。随着中国持续投入军队现代化，解放军将拥有更多船只、导弹和军力。虽然中国国防部驳斥上述报告炒作不存在的威胁，美国仍然是慎重看待。希克斯说，复制器将以全方位可消耗的自主体系为特点，克服中国在规模上的优势。他说，五个大楼计划在今后两年内部署数以千计自动驾驶的无人船和无人机。五个大楼认为，复制器的倡议是美国国防部门必须大规模进行的举措之一，以保持对中国和俄罗斯等潜在威胁的领先地位。他说，为了不断前进，美国军方正是处于革新的阶段，但是美国国会持续以临时支出法案的方式应对财政，这个是有后果的。如果不是这样，国防部将能够在现代化和变革的道路上更进一步。根据路透社星期三的报道，美国的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有高达7400万美元的电子产品，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太阳能板和微晶片，是遭到美国拒绝入境或者因为有来自中国的强迫劳动的零件而受到检查。自从2022年6月起，美国开始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针对中国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了更严格的规定。根据美国海军最新的数据，截至9月份已经有6000多批是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货物是受到管制。根据11月初更新的数据，其中近一半的货物被拒绝或者仍然是等待批准。单单在9月份就有价值8200万美元的货物不是在美国海关被拒，就是被扣留检查，其中九成是电子产品。这个规模比起8月份不到2000万美元有了明显的增长。美国海关没有立即为此发表评论。据了解，超过三分之二的被拒绝或者是扣留的货物是来自马来西亚或者越南，这两个国家是对美国太阳能板和半导体的主要出口国，越南亦都是纺织品、鞋类和服装的主要供应国。新疆是棉花和多晶植的主要生产地，多晶植用于光伏板和半导体。自从新规定生效以来，马来西亚和越南各自有价值约 3.2 亿美元的货物被拒绝或者扣留检查，几乎是中国的三倍。虽然这个只是占华盛顿贸易的一小部分，但是单单8月份这两国的半导体出口总额就超过 7.3 亿美元。目前还未清楚各个公司是否因为合规的问题而延后出货。马来西亚贸易和越南工业部都未回应媒体的置评的要求。斐济总理兰布卡在星期三向议会表示，斐济可能与中国就关键港口和造船厂现代化项目是进行合作，这个将会使到斐济在关键领域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兰布卡说，斐济政府专注于基础设施的升级，特别是港口设施和造船厂的现代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国，今年建造的船舶的数量占全球总数的一半。兰布卡说，鉴于中国造船业是具有全球竞争力，他预计在这方面可能与中国进行合作。他对议会表示，他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了此案。兰布卡11月16号在三藩市亚太经合会的论坛期间会晤习近平， 习近平当时强调，中方支持斐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愿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基础建设、农林渔业、新能源领域等合作。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兰布卡亦都回应话是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美军袭击了伊朗支持的代理人，因为他们在星期一向伊拉克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发射了一枚近距离的弹道飞弹，造成八名美国人员受伤，基础设施受到轻微破坏。这是自从10月17号攻击事件是开始增加以来，中东美军首次遭到弹道飞弹攻击，亦都是美军是首次在伊拉克进行报复的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发现了一架伊朗支持的民兵车辆和一些参与攻击的人员。一架 AC-130 空中炮艇机组人员随后进行了一次自卫打击，是作为报复，杀死了几名的敌方战斗人员。两名美国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伊朗支持的代理人袭击了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至少150次。自从10月17日以来，针对美军的火箭和无人机攻击已经超过60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成功，中国将更有底气是使用武力扩大他们在印太地区的领土。奥斯丁星期二在波兰东部一个军事设施对美军说，他们不能够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他前一日是突然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他说，如果你是另外一个的专制者，比如说中国，你想占领更多的土地、更多的领土，并且你看到了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并且没有任何后果，你会对此感觉好好。奥斯丁还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在乌克兰被击退，他将会继续占领东欧的主权民主国家。币安公司是承认违反了银行保密法，并有明显的违反制裁项目的行为，包括未能够报告可疑的交易，而赵长鹏就辞去了公司执行长的职务。美国司法部部长加兰德说，使用新技术违法并不会让你成为倾覆者，而是会让你成为罪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计划雇佣大约10万名印度工人，此举有可能会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我们亦会报道分析赖萧佩被认为有利于民进党在未来总统大选的选情，而在野的蓝白合呢有可能会破局。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出银行冻结户口系列的第二部分，我们会讲讲香港未被通缉者以及政治人物的家人的户口亦被冻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银行在近年冻结了不少同政治有关的人同团体的户口，他们并非被通缉，甚至本身并非是政治圈的前线人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这篇系列报道的第二部分。
被香港的银行冻结户口的并不至于被通缉人士，有时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有参与政治。被汇丰银行冻结或者关闭户口的包括苹果日报前高层、为示威者筹募法律开支的星火同盟、支持示威者的好伦者北区教会、已经解散的支联会、 仍在运作的社会民主连线等等。消息人士亦都对美国之音指，有多名流亡海外未有被通缉的前香港区议员及其他民主派人士香港银行户口被冻结。邓德全是元朗721白衣人暴动案入面的一名控方证人，有份指证白衣人在元朗站袭击市民。他说在7月29号警方国安处上门要求他出庭指证林卓廷参与暴动，否则就会控告他暴动罪。
我明白的，他可以这样用普通法的底下，因为我在现场案发现场底下他可以告我暴动的这样呢。因为我做过两次的匿名令的证人的这样咯。但是他现在这样玩呢，就即是就你经过回家都可以说你参与暴动，因为你在现场这样这么无稽这样。
他又说自己的汇丰银行和东亚银行户口都被冻结，户口入面有几十万积蓄。两日之后他决定离开香港飞到英国，但是由于身上的钱不足决定申请政治庇护。到8月13号他发现汇丰取消了他的户口。他说曾经致电香港汇丰客户服务热线，对方只是叫他回港处理。他又到英国汇丰银行分行问及事件，但是都没有帮助。
汇丰银行最无视那一下就说邓生，我证明不到你是那个 account 的持有人咁样，咁我话有佢讲啦，佢中意汇丰啲，香港汇丰中意点讲点讲，你应该英国汇丰唔想执香港汇丰啲手尾，所以英国汇丰都话香港啲业务唔关我事咁样讲，佢一句咁样讲咁就得噶啦。
汇丰发言人喺八月嘅时候，就邓德全的事件对香港独立媒体表示，被冻结户口的传闻内容并未经证实，但是基于客户保密原则不便评论个案。东亚银行就对美国之音指不就个别事件作出评论，又说一直根据适用法律和按既定程序处理客户的账户事宜。被冻结户口的有时不只是政治人物，更加影响他们的家人。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2020年有多宗案件在身，但是他成功向法庭申请以出席与丹麦国会议员交流为由离开香港，其后他宣布流亡。一日之后他发现他的汇丰银行户口以及同样离港的家人的汇丰银行、恒生银行和中国银行户口被冻结，是他们几乎全部的积蓄。香港警方当时指控有人挪用早前透过网上众筹取得的资金，并利用亲人户口处理涉案款项。但是许智峰对美国之音指，就私人检控警察的众筹行动是流亡之前一年的事，认为警方只是找个理由去针对他流亡。而他和家人有日常款项来往，亦都令到家人变成洗黑钱案件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是一个报复的，政治报复来的，惩罚式，就是你在政权眼中就是被你就甩咗落咗政权嘅面，即是他们做不到事，那他们要做些事交到差仔，政治报复，要你在外地都不好过，要俾上面知道佢哋有繼續去追擊咁樣，咁成件事冇法理可言。
佢話其後從不同渠道聽到銀行係收到警方口頭指令就凍結户口，但係銀行喺事件引起全球關注之後，發覺程序不適當，唔應該係未有收到警方書面通知之前就凍結户口，於是有大約3至4小時户口获得解封。许智峰家人在尝试之下发现了这个情况，就搬走了大部分财产。
现在想起都是觉得自己太仁慈了，因为想着、有些卡数又未找，跟着我想着有些我自己的数是、立法会区议会签回来的数，或者是同事出粮的数，那我不想转走去，就是被人觉得我走了、所以留在这里。咁但其实留翻到都系，咁即系几位屋企人都系留翻少少未找嘅数啊、卡数啊等等留咗喺度，咁所以夹埋都嗰样空咗，我谂几十零廿万咁样可能系啦，就冇转走。咁但系真系全部属于自己嗰啲又转走晒咁样咯，咁所以都系 不幸中之大幸咯。
许智峰话：，2021年6月先至收到香港警方透过电子邮件同埋 Facebook 通讯通知，话正式向法庭申请咗资产限制令，针对佢、佢嘅太太同埋母亲。不过佢母亲喺去年4月成功喺澳洲由中国银行储蓄户口入面提取120澳元。喺2021年1月，汇丰控股行政总裁祁耀连以视像形式出席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会议，说冻结许智峰的户口是遵从香港法例，只是因为警方的要求，只要是正式制定的法律指示，汇丰就必须遵守，他无法以银行家的身份去判断执法机关发出那个法律指示的动机或者有效性。许智峰说不能够认同这种讲法，说即使要冻结户口，对方都可以透露更多资讯，例如是否以行政措施冻结资产，涉及的罪行是乜嘢。佢话根据程序，银行收到警方要求之后，有责任问佢问题，包括可疑嘅资产从何而嚟，同埋点样用，亦都要等待佢回复。
佢唔可以乜都唔问过吓，底下冻结。咁呢个我相信，如果佢哋内部有 counsel 有律师嘅话，都会知道嘅，唔合程序法嘅。
许智峰现时身处澳洲，佢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亦都被廉署通缉。佢话澳洲嘅汇丰银行业务同英国完全分开，难以追究。而去追究英国嘅汇丰总行，亦都只能够依靠议会嘅政治压力。佢话有同澳洲前任同埋现届政府沟通，冻结银行户口嘅事宜并非优先事项，但系政府有关心佢嘅情况，好着紧佢嘅安全。香港警方回应美国之音嘅时候指，警方采取任何行动会按实际情况依法处理。香港警方又呼吁，任何被通缉人士应该尽快向警方自首，为自己所犯嘅行为负责。汇丰发言人回应表示，不便评论个别账户嘅事宜，指无论喺边一个市场营运，汇丰都必须符合当地嘅法律法规。恒生银行回应指，未能评论个别账户嘅事宜。中国银行喺截稿之前未有回应美国之音嘅查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政治方面的情况。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在即，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20号正式宣布他副手是现任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对此分析人士说，萧美琴丰富的外交练力和女性特质都有助帮助赖清德加分的效果。至于北京就愤怒地指责赖萧佩是顽固台独分子的双独组合。分析人士认为对台湾选民不会产生任何阻吓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11月20号上午率先在脸书预告，他将会邀请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担任竞选搭档，角逐2024年1月的台湾总统大选。前日至美国返台的萧美琴随即在下午的记者会首次以副总统候选人身份亮相，他支持坦言自己接获赖清德邀请的时候曾经陷入了长期的考虑，因为驻美代表一职可以令到他发挥对美外交的专才，不必陷入台湾复杂的政治漩涡。但是萧美琴表示，决定投入台湾选战的关键是去年俄乌战争以来，台海局势屡屡引发国际关注。他说，虽然全世界都希望台海维持现状，而所谓现状却是不断遭到中国的片面改变，而且他对于近期以来解放军军机军舰持续侵扰台湾、中共介入台湾选举的明显，以及是台湾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感焦虑。
台湾能不能守住民主价值，台湾人能不能自己决定未来，不只对台湾自己，对全世界来说都有。
萧美琴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台湾能不能够守住民主价值，台湾人能不能够自己决定未来，不单止是对台湾自己，对全世界来讲都有深远的影响。而这些情势的变化亦都令到他对眼前困难的挑战知道已经是没有回避的空间。事实上， 赖萧佩早在外界意料之中，赖清德在记者会透露，他早在2022年8月就曾经征询过萧美琴，并且在获得党内提名的第一时间就提出正式的邀请，而他之所以迟至现时才公布，是为了等萧美琴完成在上个星期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相关工作。随着上个星期传出萧美琴将会返台参选的消息，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1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发布会当中是被问及到的时候表示，若然传闻属实，赖清德和萧美琴两人将会凑成双独组合，是台独分子的独上加独。朱凤莲直言，这个对台海情势意味着什么？他是相信每一位台湾同胞都很清楚。而在更早之前，赖清德曾经强调，在台湾各个组选候选人当中，他若然当选，将会让两岸发生战争的几率降到最低。对此讲法，朱凤莲则是反唇相讥，话一个台独工作者话这种的说话，大家能够相信呢？对于朱凤莲的双独组合批评，赖清德在副手发布的记者会上亦都驳斥，话中国对台湾选举说三道四，正足以证明中国政府试图介入选举，仲批评朱凤莲不懂民主。
因为中国的官员并没有经历过民主的洗礼，所以我
赖清德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因为中国的官员并没有经历过民主的洗礼，所以他是没有必要回复朱凤莲的问题。台湾人的问题才是我们所重视的，我们选择萧美琴来担任副手亦都是社会广大的期待。萧美琴是1971年出生在日本的混血儿，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台湾人。她在台湾读完中学之后移居美国，并且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学位。早在大学的期间，萧美琴就热衷是参与民主以及政治运动，并且在1995年起担任民进党驻美代表处的执行长。萧美琴随后返台，正式踏入台湾政坛，曾经历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一职，并且四度担任立法委员。2020年6月，他获任命为系台湾驻美代表，至11月20号上午请辞获准，结束近三年半的任期。由于萧美琴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的期间，正值中国战狼外交大行其道，而且引发了国际疑虑的时候，但是面对着敏感的外交工作，他巧妙地自嘲为是战猫，认为猫可以走向钢丝上边，并且是非常之巧妙灵活地平衡自己。而另一方面亦都彰显自己是爱猫人士，因此他冷静务实的表现以及是风格亦都斩获了多方的肯定。根据台媒中央社的报道，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1月17号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称赞萧美琴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以及是战略思想家，不单止清楚自己在台美经贸以及文化上扮演的角色，更加理解国际安全是全球关系的重中之重。路透社11月16号率先披露萧美琴将会返台参选的时候，引述美国消息人士的讲法表示，萧美琴在华府颇富知名度，拥有赖清德所需的国际经验，可以在台美之间扮演着关键性联系角色。报道引述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副资深主任简以荣的讲法，他认为萧美琴若然能够当选台湾副总统，以他的学养、经历以及人脉关系，对于下一届台湾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上面都是非常宝贵的资产。对于赖萧佩，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叶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两人具有相当的互补性，因此萧美琴出线后对于赖清德的选情应该有加分效果。他说，第一，相对于经历多为台湾文代以及是地方首长的赖清德，萧美琴可以弥补他在外交领域的不足，若然两人顺利入主总统府，亦都可以延续同美方通畅的沟通管道。其次，萧美琴的女性特质亦都有助于吸引台湾的女性选民以及是年轻世代，这个亦都是现年64岁赖清德相对较弱的一环。而且因为萧美琴在和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的关系密切，他的参选亦都有助于党内整合， 巩固基层选票。
他未来在助选过程好跟赖清德可以扮演随着双母鸡的角色，好也是广为
王业立表示，萧美琴未来在助选的过程跟赖清德可以扮演住所谓的双母鸡大小鸡的角色，亦都是广为目前的民进党的区域立委所欢迎。在一些造势场合的话，他相信萧美琴亦都有助于民进党选情能够更加进一步地提升。相对于在美国受到的好评，萧美琴则是不受中国欢迎。中共中央台办2022年8月16号将他列入为系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并且对他制出了制裁。2023年4月台湾总统蔡英文于出访中美洲邦交国的期间过境美国，并且在洛杉矶会见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引发了中国严重的反弹。而在隔一日他就成为了箭靶，两度遭到中方的制裁。香港明报11月20号的报道，上海台办副主任杨礼华日前接待香港青年团体的时候曾经表示，台湾大选最终无论是哪一国的当选，中国大陆方面都有能力应付。他说若然是赖清德上台，反而可能对加快统一更加有利。杨礼华对明报表示，我们要统一是找不到机会，你搞台独统一就有机会。对此，位于台中的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友忠认为，无论哪一个出任赖清德的副手，中方对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的组合一定采取贬抑态度，但是这样的制式的威胁并不易动摇台湾的选情。
两个独的组合基本上也就是一种宣传而已，两岸的问题哦，还没有。
陆志恩表示，中方称两个独的组合基本上亦就是一种宣传而已，两岸的问题台面化的话，按照过去的经验来讲，反而对民进党来讲是比较好操作，所以北京如果作出太过激烈的反应，恐怕亦都是不智之举。依照台湾总统大选的参选事情，各个政党候选人必须要在11月20至24号完成登记，相对于民进党已经确定正副人选，在野阵营三组人马是否如期参选都现时仲未有底定。上个星期国民党的侯友宜以及民进党的柯文哲原本已经拟定要采取全民调的方式共同推举一组最强的候选人，但是蓝白合18号因对民调计算的期间而再度卡关。虽然柯文哲是当时一度说蓝白合尚未破局，两党仲有待协商，但是在11月19号在造势场合现场对住支持者改口说，他将会以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身份挺战到底，似乎间接地证实蓝白合已经破局。截至11月20号的傍晚，国民党以及民进党皆仍未确定副手人选。位于台北桃园的开南大学人民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认为，中国方面显然已经为民进党的继续执政做好了最坏打算。中国方面显然已经为民进党继续执政做了最坏打算，但是若然从美中台三国关系的态势来评估台海局势，随着美中两国元首11月中的拜习会之后，美国已经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口中听到他否认中国有在2027或者2035年攻打台湾的准备，这个等于已经设下了护栏。而在这个前提底下，就算民进党的赖萧沛当选，中方亦都只能够继续对他们的听其言观其行，同时片面进行反独促统的融合工作，因此台湾不需要过度将赖萧沛视为危机信号。反观在野阵营，虽然三组人马都强调自己比民进党更能够同中国沟通维持台海和平，但是张执中认为台湾主流民意已经翻转，不再希望台湾政府对中国过于是软弱，因此基于中方仍然坚持僵化的一个中国原则之下，无论哪一个政党是执政都需要同中国重新磨合。
按常理来说，蓝白合对两岸关系会有比较趋缓的。
张执中对美国之音表示，按常理来讲，蓝白合对两岸关系会有比较趋缓的可能性，但是面对着条件基本上亦都没有太多的变化，未来可以注意他们所提出的路线和大陆的要求会有些什么的对话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印度接近同台湾签署一项协议，计划向台湾派遣数以万的工人，解决在台湾各个行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此举有可能会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贾尚杰在新德里的报道。
台湾的老龄问题正在成为一场危机，为了防止它对强劲经济的影响，印度工人可能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新的協議進一步促進了台灣和印度之間更加緊密的經濟關係和貿易關係，印度在新南向政策中的重要性，促進雙邊勞工合作被認為是一項重要的任務。面臨老化、低出生率和勞動力短缺等問題，台灣目前外來移工的來源有限，而在印度經濟增長不夠迅速，沒辦法為每年湧入勞動市場的幾百萬年輕人創造足夠的工作。預計到了2025年，台灣將會成為一個超老齡社會，老年人口預計將會佔總人口的1/5以上。魔術十億公司的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阿迪替班納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到了2025年，預計台灣老年人口將佔他的總人口的20%-25%，而印度的競爭優勢在於它的5億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這個是純粹的供求關係。台灣各界敦促政府積極探索新的外來移工來源，以協助解決各個行業和社會的勞動力需求。因此，勞動部將會堅持互利互惠的原則。台北國防安全研究院副執行長沈明室向美國之音表示，台灣的勞動力短缺主要集中在農業、漁業、長期照護、基礎建設、高科技生產單位、軟件研發等領域。除了長期照護較為困難之外，其他工作都可以由印度工人去完成的。台灣政府正在制定一種機制來聘請這些印度工人，同時確保對國內就業、社會穩定和公共衛生都沒有負面的影響，與印度的談判將會繼續與台灣的整體利益保持一致。沈明室說，高科技公司急需人手，因為印度擁有大量的軟件和技術人才，台灣公司希望填補人才缺口。目前在台灣從事專業工作的印度工人大約有2700人，其中包括高科技行業，僱主對他們的表現給予肯定。全球很多國家都有引入到印度勞工的經驗，並強調不應該對來自特定國家的工人存在先入為主的性別或者種族偏見。在同印度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後，台灣同印度將會透過工作層面的會議討論後續措施，包括工業部門移民工人的資格標準、雙邊監管調整及營運的程序。這些工人將會在醫院、工廠和農場工作。印度工人不會同台灣人搶飯碗的，因為台灣的失業率一直維持在最低的水平。這項就業協議可能會加劇印度同中國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中國反對任何國家與台灣進行官方交往，儘管台灣是一個自治島嶼，但北京聲稱擁有它的主權。中國同台灣之間有一條狹窄的水域，就好像與印度同中國有喜馬拉雅山為界。此外，過去20年，中國一直都是印度最大的進口來源。自2020年邊境衝突以來，印度同中國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這是40年來最嚴重的衝突。自嗰陣時以嚟，兩個國家在喜馬拉雅山地區調動了1000上萬的士兵、火炮和坦克，外交談判的進展甚微。中國在8月發表了一張新地圖，聲稱印度控制的一些領土竟然是屬於中國。去年卸任的3位前印度軍事領導人今年參加了台灣舉行的安全會議，這次訪問引起北京的反彈。台灣和印度亦都在2018年簽署一項促進投資的協議。然而，與台灣簽署協議並不意味著印度放棄了一個中國政策，即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新德里在公共文件中並沒有重申這個立場，而是同台灣保持一種積極的非官方關係。新德里中國分析與戰略中心研究員南馬達哈西賈說， 中國在台灣煽動反印運動，台灣公民對此有強烈的負面反應。我不能夠否認中國通過它的虛假信息運動煽動這種反應。相關報導首次出現在台灣親中國的媒體上，與中國頻繁聲稱印度婦女缺乏安全感的講法是剛剛吻合的。台北國防安全研究院副執行長沈明室亦表達了相同觀點，中國妒忌台灣和印度的關係發展，不希望台灣和印度關係更加緊密，如果台灣和印度簽署合作協議將會促進台灣和印度的關係，中國自然就會反對了。印度與台灣的關係呈現上升趨勢，雙方互惠互利，來自中國的威脅使得他們走在一起，這個事實是不可以否認的，因為中國的侵略對這兩個國家都構成威脅。但沒辦法否認的事實就是，儘管有中國因素，但印台雙方仍然在共同努力合作。新冠大流行亦都使到印度和台灣更加緊密，在2020年病毒的第一輪流行中，台灣向印度提供了口罩，這個是該年向新南向政策國家提供的100萬口罩的一部分。2021年5月份印度對抗第二輪疫情時，台灣又向印度送去了150台的氧氣濃縮器。印度亦都在4月份幫助台灣的盟友巴拉圭獲得到10萬劑的疫苗。當時巴拉圭正面臨來自北京的外交壓力，教育亦都發揮著重要作用的。近年來前往台灣攻讀高等教育的印度學生數量增加，台灣還增加了學生獎學金機會，並採取措施放寬專業人士的工作簽證要求，將會吸引更多的印度學生。去年台灣共有3029名的印度學生，與前一年相比增加了 31.6%。 每年台灣都會向一些學生頒發政府獎學金，其中一些學生因為表現出色，而另一些學生則需要經濟援助。在今年52名獲得到台灣獎學金的學生將獲得在台灣攻讀學位的全額獎學金，另有68名華語真能獎學金得主將會前往台灣參加為期3、6或者12個月的密集語言課程。隨著印度學生數量增加，印台關係在提供教育機會以及在 IT 或者半導體行業進行投資方面得到新的動力。雙邊貿易額已經從2006年的20億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近85億美元，印度和台灣之間的雙邊貿易不斷上升。隨著貿易關係加深，越來越多的台灣公司對印度表現出濃厚興趣，並將它的生產基地從中國轉移到印度，這個反過來將會為印度學生提供更多機會。印度現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正積極推動與已開發經濟體簽署就業協議，這個導致了雙贏的局面，其中東道國更加容易解決國內的勞動力危機。這些就業協議亦都有助印度控制不斷上升的國內失業水平，同時都提高了增加外匯匯款的潛力。知情人士表示，願意前往台灣的印度工人的健康認定機制仍在制定中。在台灣失業率降到去200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政府需要工人來維持7900億美元的經濟運作，與印度政府和其他國家達成協議的情況不同。台灣向印度工人提供與當地人薪酬相等的待遇和保險政策，來到提升吸引力。在印度，政府正在推動與因老化而勞動力不足的已開發國家簽署就業協議。今年印度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到目前為止，印度政府已經同包括日本、法國以及英國在內的13個國家簽署協議，並正在同荷蘭、希臘、丹麥和瑞士等國家討論類似安排。據了解，全球約有1800萬印度工人分布在歐洲、美洲和亞洲，包括澳洲、日本、新加坡、美國、英國和沙特阿拉伯等國家。魔術十億公司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阿迪蒂說，印度政府的技能印度運動在國際人才流動中發揮關鍵作用，而我們這樣的公司則在創造 B2B 走廊，實際上在營運這些勞工協議方面起到了作用。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新德里特約記者賈尚傑發自新德里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阿根廷举行恢复民主40年来最不确定和最紧张的总统大选之后，极右激进的国会众议员哈维尔米莱以悬殊的比数击败他对手现任经济部长马萨，终结了长期执政的左翼政府。米莱说执政之后将会同中国经贸脱离，并且外交转向亲美，他的竞选承诺即将面临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笃维在巴拿马的报道。
自由进步党候选人米莱以 55.69% 领先马萨的 44.3%， 以近300万票的优势领先对手。另外还赢得到23个省份当中的21个省以及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相较于10月初选时落后马萨近 6%， 短短一个月翻转了17%的支持度。年53岁的米莱是意大利后裔，出身中产阶级，他在担任经济学教授时兼任节目主持人，2021年当选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众议员，正式投入政界。在不到3年的时间，以极右派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对阵执政20年奉行比农主义的基什内尔派政府，并奇迹式地成为总统候选人。米莱在确定胜选之后发表讲话，宣称阿根廷从今开始重建，因为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结构性的变革，我们将会走向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他亦都强调无所不在拖垮国家的施政模式都结束了。米莱竞选期间的激烈主张包括与中国外交脱欧，并将政府主导的对两大贸易国巴西及中国的贸易交由私营企业主导，以及弃比索改用美元。米莱预言阿根廷将会重返世界地缘政治舞台，而这个新策略包含了他最重要最著名的外交政策立场之一，明白表示将会转向美国并与中国脱欧，因为他不会同一个人不自由而且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中国进行交易。这次选举是阿根廷民粹政府几十年来错误的经济政策和为选票长期补贴和靠举新债养旧债的结果，而中国就是国际金融机构之外最大的单一债权国家。这个迹象尤其在过去半年期间全国大选阶段格外明显。米莱意外当选加深了北京失去长年扶植拉美盟友的忧虑。阿根廷这个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全国4600万人当中有四成生活在贫穷之中，每年的通胀率达到143%，预计2023年全年的通货膨胀率将会达到180%，法定货币比索和美元兑换率自2019年以来贬值了成90%。阿根廷央行的净准备金、央行资产与短期负债之差在选前一个月已经下降到去64亿5000万美元，较年初减少了140亿美元，创历史最低值。自1956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以来，已经接受了22次紧急纾困，目前直欠该基金430亿美元。全国国家由620万在私营部门工作的纳税人去补贴约1870万接受政府救济的人，其中包括公务员、退休金和社会补贴受益者。马萨在首轮投票之前更加宣布取消日常生活用品 21% 的购物税和几乎所有人的所得税，同时加发现金补贴争取选票。中国亦都及时提供了65亿美元贷款，不动声色地支援马萨，但显然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或许令人难以置信，1914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过德国、意大利或者法国，名列全球十大富裕国家之列，但2020年仅翻到1974年的水平，排名落后到第130名。更差的是举债早已经成为政府存续唯一的解决方法。马萨担任经济部长16个月期间，没有节制地发行 紙抽洗到比索斷崖式跳水，民眾紛紛儲存美元嚟到保本。市面上美元兑換除官方定價外，至少有四種嘅版本，而法定兑換與租屋及市面通用嘅藍色美元有住 2.5 倍嘅價差。官方估計長期以來，全國民眾手中至少擁有2500億美元，而這個正是米萊就任後將會廢除中央銀行摒棄比索改用美元證券的基礎。秘魯太平洋大學經濟學教授豪爾克·江薩雷斯伊斯基耶多在公開評論中說，改用美元並非想像中單方可以決定的，還必須獲得美國聯邦儲備局的支持。阿根廷的經濟和目前使用美元的巴拿馬、薩爾亞多和厄瓜多爾截然不同，而完全改用美元亦都將會失去國家重要的金融主權。值得注意的是，薩爾亞多改用美元之後仍然債台高築，厄瓜多爾在2020年宣布沒辦法償還外債，要求國際金融組織協助重整。針對馬薩敗選的主因，巴西中國觀察常駐研究員贾斯達向美國之音說，基什內爾民粹主義模式已經觸碰到社會疲勞的極限，最後終於被經濟的緊迫性壓垮。米萊試圖透過和解和團結的講話向反對派和國際市場發出直接的訊息，產生積極作用。沒有人比馬薩更有資格談論阿根廷和中國的全方位經貿關係，他在競選期間曾經表示，當選之後將會尋求與現任政府在對華政策的連續性。他說，中國是我們最重要的經貿夥伴，更加是排名第二的貿易夥伴，延續現行的失敗的經濟政策卻是他在首輪投票獲勝之後轉而潰敗的主要原因。雖然米萊當選與中國的關係可能會發生變化，但他顯然選擇性地遺忘了阿根廷的第二大最大貿易夥伴和最大投資國的重要性和風險。在第二輪投票前夕，阿根廷駐華大使薩比洛亞卡納爾亞賈警告，一旦和中國斷絕關係，將會導致幾百萬個就業職位喪失，以及生產、社會和金融三重崩潰。他強調，如果兩國關係出現破裂，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在阿根廷資助的很多基礎設施項目，例如巴塔哥尼亞的兩座水力發電廠，都可能會叫停的。薩比洛亞卡在上海對阿根廷企業代表說，中國是阿根廷宏觀經濟穩定的決定性因素，中國持續增加與阿根廷的貿易量是可以預測的決定性支持，使到我們能夠用來投資和發展。但他亦都強調，中國的目標是到了2035年的12年期間，將中產階級數量增加一倍到8億人。大家不妨想像一下，這將會為阿根廷帶來幾大的機遇。針對米萊在競選期間有關一旦當選將會改變和中國關係的講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我相信如果米萊先生能夠到中國來到親眼看看這個國家，他會對中國人民是否自由、中國是否安全的問題找到完全不同的答案。在11月12日舉行的總統候選人最後一場辯論中，馬薩試圖提醒米萊中國對阿根廷國民經濟的重要性，因為中國在阿根廷很多省份的出口當中佔據很大的份額。米萊回應稱，阿根廷可以簡單地尋找其他貿易夥伴和市場，並駁斥了馬薩關於與中國關係的變化將會影響就業的講法。針對與中國脫歐論，米萊的外交部長指定人戴安娜蒙迪洛表示，米萊的言論被斷章取義，他們一旦勝選將尋求與所有國家建立公開透明的關係。蒙迪洛稱，米萊只會停止20年期間多次不正常的秘密交易，包括阿根廷與中國的貨幣互換，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到底要支付中國多少利息。2015年到2019年執政的前總統毛里西奧·馬克里亦都曾經質疑與中國的關係，並下令終止一座由中資企業承建的大坝工程，但卻因合約中明定的罰則而被迫取消。隨後他在執政期間兩國繼續保持正常的接觸。2021年北京在同巴西博索 納羅政府期間發生多次外交摩擦之後，北京威脅對巴西進行經濟報復。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巴西作為中國貿易夥伴的比重更加高，但中國卻毫無顧慮地向巴西施加壓力。由於阿根廷和巴西相比，在經濟上對中國來說相對無足輕重，與北京的政治對抗可能面臨更加嚴重的後果。米萊確定當選之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祝賀電文中強調將與米萊就共同的優先事項進行合作。前總統特朗普亦都在第一時間道賀，預祝米萊扭轉他的國家，並讓阿根廷再次偉大。特斯拉 X 即是前推特和星鏈負責人馬斯克搶先在各個國家官方祝賀之前發文恭喜米萊當選，亦都表示阿根廷的前途是繁榮的。美國並沒有好像中國的一帶一路在阿根廷投資幾十億美元協助電力、港口、採礦、鐵道、交通等基礎設施。同時，美國是否會向阿根廷提供與中國互換協議的180億美元信貸額度值得懷疑，親美脫中政策的可行性有待時間去驗證。針對在此經濟不穩定的關鍵時刻，阿根廷能否承受與中國重大外交變化？日本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教授西澤利郎對美國之音說，阿根廷可能需要尋求妥協，因為中國不會在阿根廷對中國做出外交改變之後繼續提供幫助。我不確定中方對阿根廷的報復或者制裁的嚴重程度，但最近的中美峰會可能會令到中國的反應不似博爾索納羅政府時期對巴西的反應那麼嚴重。至於一旦米萊信守競選承諾，不惜一切代價與中國脫歐，美國能否帶領歐盟和日本等盟國出手救援呢？西澤利郎稱，出於同樣的原因，美國在帶領盟國拯救米萊方面可能會持謹慎的態度。至於亞洲鄰國相比，日本和阿根廷之間的政治距離以及米萊的極端政策立場，日本不應熱衷於幫助米萊。假如米萊當選總統之後，在經濟政策上確守競選承諾，我預期阿根廷經濟將會陷入動盪，米萊政府將會是一個短命的政府。2014年在緊迫的金融需求背景之下，阿根廷依賴同中國的貨幣互換等非傳統信貸工具度過了一個困難的金融危機。該協議包括雙方同意在特定時期內以它的貨幣交換現金流量的合約。此後因為阿根廷從國際市場或者國際信貸組織借款遭遇困難，中國就成為阿根廷的主要融資來源，到了2020年已經達到阿根廷國際儲備的 42%。 阿根廷目前與中國有18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額度，馬薩曾經利用該額度協助償還他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部分債務。今年8月份人民幣兌換到期前，馬薩訪華續約並加碼50億美元，為現政府財政困境解憂。馬薩訪華期間，阿根廷在中國支持下獲得到批准於2024年1月1日正式加入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所組成的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集團，並已經申請加入該經濟體位於上海浦東的新開發銀行，從而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對中國的長期金融依賴包括逐步以人民幣取代美元，亦都為阿根廷帶來巨大的風險。米萊在12月10日宣誓就職之後，對阿根廷加入金磚國家集團及申請加入去美元化的新開發銀行決定存在著一定的變數。中國是阿根廷第二大貿易夥伴和出口目的地，僅次於巴西。2022年對華出口額約80億美元，佔出口額的 9.1%， 創下雙邊貿易歷史紀錄。中國佔阿根廷大豆出口市場的 92%，肉品出口市場的 57% 及大麥出口市場的 59%， 進出口總值已經佔阿根廷國內生產總值的 4%。 大選塵埃落定，當地經濟學家對經濟走向有著共識，衰退、通貨膨脹和貶值。短期內通貨膨脹加劇，甚至跨過今年預計的2倍，物價上漲導致經濟衰退，比索對美元將會激烈貶值，而米萊的美元化將會陷入一個中央銀行並沒有美元支撐的困境。米萊迎面而來的基本問題就是，他並沒有好像特朗普的共和黨 咁樣嘅大政黨。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巴拿馬特約記者郭篤維發自巴拿馬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世界心知珠宇，新冠病毒大流行这样的全球大流行病的巨大风险，新冠病毒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重创各个国家的经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全球卫生安全与外交研讨会上宣布，加强全球卫生安全的唯一方式就是要共同努力。的确，由于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得以领导一个全球性的响应，帮助世界走出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紧急阶段。为了针对下一次健康威胁做出更好的准备，美国国务院最近启动了全球卫生安全与外交局。这个新局一直在努力凝聚美国外交的力量和目标，来到执行这项紧迫的任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正在利用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很多经验教训，例如如何有效地追踪疫情爆发并向难以接触到的人口群体送上药物。他还说，我们在扩展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触及范围，以更有效地防止艾滋病病毒并为那些感染者服务。
One of the ways we're doing this is by increasing our collaboration with regional bodies, like the Afric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helping build up regional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in countries.
我哋做呢件事嘅方式之一就系增加我哋同地区机构合作，譬如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泛美卫生组织，并帮助喺塞内加尔同埋南非等各个国家发展地区制造能力。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各个国家能够迅速生产和分发治疗方式、测试方式、防护设备，并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性和易受伤害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正在为世界银行的大流行病基金召集国际支持，该基金将会帮助针对未来健康威胁的国际响应。
Already, the fund is undertaking vital work to build up regional disease surveillance networks, create early warning systems,and expand public health workforces around the world. Since the fund's launch a year ago,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tributed.
该基金已经展开了关键的工作，以发展地区疾病监控网络，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并扩大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队伍。自从基金一年前发起以来，美国已经捐献了4亿$5,000,000，是至今为止捐献总额的大约四分之一。我们将会继续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动员更多的支持。美国正在通过帮助世界卫生组织等现有机构的现代化，而加强它在全球卫生安全基础设施。布林肯国务卿说，美国将会继续从朋友和民国寻求想法、视觉和伙伴关系，因为我们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够为所有人 建立一个更加健康与安全的世界。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